在这样熟悉而又舒缓的音乐声中，你还能去指责一个女子，甚至还能那么心乱地说一些话语。
嗯，
我挺佩服你。
我一点不心乱啊，我觉得她很有主心骨，她很有主见的一个女人。
请不要在我的暖文章当中跟我继续讨论了好吗？
好好，来，不讨论啊，我们直接是主题。
22:40，欢迎来到今天晚上汉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习惯按住背着你偷偷逃走的时间。康德先生的时间表很是有名，5点起床，喝茶，抽烟，备课，7点到9点上课，9点到12点三课写东西。他著名的三大批判也就是这会儿折腾出来的。下午1点到4点午餐见客人，4点到5点著名的康德出门散步。机场的诸位都可以念着他出门的时间来对自己的手表时间。5点到10点看书，10点睡觉，差不多睡7个小时。巴尔扎克出了名的每天工作12个小时，但他每天晚上6点到凌晨1点睡觉，7小时。米尔顿晚上9点到凌晨4点，7小时。富兰克林晚上10点到凌晨5点，7小时。卡夫卡凌晨只睡2小时，但他下午睡4小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大多数生活都相当规律。伟大的、异于常人的、被上天眷顾的大师们，也不是一天只睡2个小时。当然啦，你可以说莫扎特每天睡5个小时，不过他也只活了35岁。鲁迅先生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，睡眠也很少，只是他老人家的健康状况，恐怕也没有办法再值得一提。当然，世上总有体质特异之辈，常年缺睡，还能生龙活虎。但人不能总把自己跟特殊例子去比较，所以时间都去哪儿了呢？8月，在上海时，我有一天突发奇想，做了一个掐表试验，4小时里，做什么事儿就掐表，记录时间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那4个小时，我用来专心致志的看书与写字了。但事后一划了时间，我发现真用来看书或写字的时间大概不到1/2，剩下的时间除了用于掐表计算的零星几分钟，便是刷网页、看社交网络提醒、和朋友聊微信、喝茶、翻漫画。发我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做，但就是不想看书或写字的呆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把正经做事儿、读书、写东西、写邮件当做筋骨和骨骼，把其他舒缓心情的零散事儿、刷网页、看微信、聊天、打游戏当做脂肪，那我的时间安排上看上去就是个脂肪率超高的不健康胖子，而且还是个自以为很精壮的胖子。相当多数人大概与我有同类似的毛病，时间都花在闲散的漫游里了，而自己有且不觉。当然不能怪人类的感知，这里是印象玩的把戏。人类对时间的印象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注意力。通常你注意力集中收集周围信息时，会感到时间变慢；分心则时间印象会变快。大多数人 或者都有类似体验。跑步或看书时，会觉得时间流逝得颇慢。跑完步或看书间歇，刷一刷社交网络，怎么半个小时就过去了？时间是在分心之中流逝的。我们用以闲散游荡的时间，通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最简单的例子，一个人在书架前犹豫，要不要开始看这本书呢？的时间，通常足够你把这本书翻完了。时间就是这样流逝的，犹豫、分心、等候刷新出来的新提醒，实际上，事后你回忆这些浪费掉的时间，不会觉得那很有快感，说不定还大感罪恶。但下一次，你依然会如此选择，这很正常。贪吃好色、好逸恶劳、自由散漫，实在是人类最基本的天性。能反其道而行之的人，通常都是用一些自我暗示扭曲过心理的人，比如上头所言的规律生活。海明威认为规律的生活有利于写作，福楼拜认为规律的生活能让你充满原创天分。类似话语很动人，但也让人觉得有圣徒般的殉道感。哇，好像的确很不错，但很累吧。实际上实施起来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累，因为人类的身体具有极强的适应性，给予规律的生活，身体就会接受，并在适当的时间让你进入适当的状态。当然，所谓21天可以养成个好习惯，也实在有些乐观。伦敦大学的说法是，人类平均要66天左右才能养成一个习惯，而且复杂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更长时间。比如我每天吃一块巧克力，可能一天就能养成，每天做50个俯卧撑就更花时间些。但一个习惯养成后就是养成了。一个隐藏的细节是，人类总觉得自己拥有自由意志，但其实大多数时候乃是激素的奴隶。生理的规律会很自然地影响心理，人类又是会自我暗示给自己找台阶下的动物。比如微桥效应，许多人会自觉接受，我现在状态这么好都是因为某某好习惯啊。于是最初需要的毅力在后期就习惯成自然了。比如许多人会感叹，哎呀，你能坚持做一些事儿好久，真的好有毅力。但当事人一定明白，最初需要的可能是毅力，之后其实是习惯，甚至是这件事情本身的快感在推动着你了。举一个例子，每个人生命里都有那么一本厚书，开始你会百般犹豫，千般推诿，而且会找看不懂、太闷了之类的理由翻两页就算了。但熬过最初的开头后，你会进入顺流而下的状态，你会越看越快，欲罢不能，使追读这本书变成生活习惯的一部分。之后当你不断跟人推荐这本书，念到哎，别看开始有些厚，可好看了的时候，也常会追悔，我那时候真笨，干嘛要这么拖呢。如是许多时间其实都浪费在了犹豫不决和散漫之上，而不被当事人所知。许多习惯的养成和自我约束，其实也只需要开始时投入一点毅力，不问青红皂白的延续一段时间， 然后就会习惯成自然。控制时间和自己，有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许多痛苦久了，就不再是痛苦了。比如，你只要尝试过两三次，提前解决问题，不再被拖延症纠缠的快乐，以后就会像个贱骨头一样快乐的追求提前完成，这样就没有罪恶感了。你当然可以说这样很扭曲，但身体就是会用快感来反馈这一切的。同样的，压榨时间开始并不快乐，会闷，会分心，但当你习惯了压榨时间来避免荒废时间的罪恶感，而且尝到一两次延迟满足的快乐后，自然就会欲罢不能了。身体一开始会犯别扭，但时间一长，自然就会很乖了。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主要就是要与你分享我们自己的时间，如何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时间。我想这才是养成好习惯之后，你能成为时间的主人，收获时间里的带给你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。
门前老树长新芽，院里枯木又开花，半生存了好多花，藏进了满头白发，记忆中笑了，时间都
像这篇暖文章，我不知道叶谦有没有感触，我个人的感触特别深，就是他在说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自己做比如跑步啊，或者说一件 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会发现时间过得其实挺慢的。但是呢，如果去刷微博啊、看网页啊、聊天啊，时间过得飞快。也不是说什么跑步或者说那些重要的事情不快乐，但是这个时间分配比例就是不一样。